很谢谢大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的领受神自己的话语。自从接受这个邀请之后呢，心里面都是战战兢兢的，而且也花了相对的多时间来预备今天的讲道分享。但是呢，人都是非常的有限，到我来这个会场的前一刻，我还在预备，还在等候，还觉得很不足。所以呢，我觉得是需要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好好的来祈求神向你们来讲话，让你们不至于空空的来到。我会尽力来讲，尽力来分享，但是我们所期盼的不单是我们明白了一些东西，一些话语，我们所期盼的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是一种在地区上的一个完全的更新，一个改变，能够影响那个社会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来低头，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唯有从你来的话语才能够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主啊，唯有我们真的了解你自己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我们才会有能力有方向的来向前走。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机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向我们讲话，求你来校正我们工作侍奉行事为人的方向，也求主加我们力量，有信心有勇敢的心来向前走。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随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弥迦书第六章，我们来参考另外一段的圣经，是在阿摩西书第五章。阿摩西书第五章，我们先来看第十节。弥迦先知跟阿摩西先知是两种不同的性格。当你读弥迦书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反省的一个角度来宣讲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但是当你读阿摩西书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直接的，上帝用低声的来向他的百姓来宣告他的心意。我们来看，先来看阿摩西书第五章第十节，这里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些正直话说正直话的，你们遣达贫穷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做过的石头建造房屋等等，我不念了。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的指责，说他们憎恨那些说正直话的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百姓的一种情况。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那里更加的严重哈。他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书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出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两段圣经都讲出一个的东西，就是神所喜悦的不仅仅是献祭敬拜，他更喜悦的是人行公义好怜悯。弥迦书所讲的，他就反省，他说神不一定喜悦那些献上一岁牛犊的那些礼物，那是最好的。他不一定喜悦那献上千千的公羊， 万万的摇和，那是最多的。他也不一定喜悦为我们的罪恶献上我们的长子，那是最珍贵的。今天我们不晓得在我们的敬拜生活里面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一个标准，也不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除非这个人同时是一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你知道今天我们教会都很注重那种人才、钱财假如在教会有人来用这样的奉献的心来奉献为教会的事工的话，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神说这是不够的。然后这个阿摩西书也是同样的，阿摩西书的情况是更加的严重。他们 一面有筵俗会，一面有献祭，但是同时他一面又拒绝那些说正直话的人。所以最近呢，我跟一位的姐妹在闲谈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地来跟她说，哎呀，某某教会真是非常好，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行政，他们能做宣教的办法，他们各样的表现都让人觉得非常的羡慕。而且他每个礼拜天大概有两三千人聚会，那在纽约能够有一个教会有两三千人是不错了。但是他听完我讲之后却没有我那么兴奋，他是很淡淡的说，这个教会已经不很多话都不讲了，很多对付罪恶的话都不讲了，因为当牧师要讲这些重话的时候，大概这个教会就少了一半人了。我听到的时候，我从一个很兴奋的情况呢，我就去到一个很想哭的情况，因为我是实在有这种感觉。今天教会因为要保守有一个很大的群众，今天教会因为要有一种比较雄厚的一种金钱的力量，所以有很多话都不敢讲。我不晓得我们的教会是否这样，这样的情况是神所不喜悦的。好像一个钱币，假如一个钱币通常是两面的，假如只有一面的话，假设有一个100块的美金，它只有一面的话，它是没有用的。你不能够说这个100块的美金，那虽然没有一面，但是最少有一面嘛，所以算50块来交易好不好？假如我给一个这样的钱，这个一张美钞给你，一面没有的，我说那就50块，最公道了哈。但是你不会要的，40块也不会。就算我只要10块，我给你，你要90块，那我只要10块，你都不会要，因为一面的钱币、一面的美钞是没有价值，一文不值。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尤其是我们比较现代的教会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在教会里面的团契里面，我们一同的歌颂，我们一同的聚会，我们高高兴兴的奉献自己，我们把一个教会建立得非常有体面，非常的美好，你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是不是很好呢？按照圣经所说，那是不是不好，但是不够，但是不够。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反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做一个有真有价值的一个侍奉，在上帝的面前，一个真有价值的侍奉是两面的，敬拜、行公义、好怜悯。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这样说，同样的一个道理， 他说假如我们只是传那个服侍人的基督，去服务人群的基督，那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假如我们单单传扬那位钉十字架救赎世人的基督，那也不是真正的基督。真正的基督是那位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诸多人赎价的那位基督，两面的，那才是真正的基督。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应该好好的反省。也许大家可能会想，那为什么那么困难呢？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很多教会都有这种毛病，就是说我们很喜欢在一个圈圈里面好好的敬拜侍奉，彼此相爱，彼此的团契，但是对教会以外的那个见证又那么的薄弱了。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呢？我们敬拜侍奉奉献只要有心就可以了。假如要到社会上这个世界上去行公义好怜悯的话，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勇气，更大的代价。这是我们觉得很难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做牧师的，我发觉很多做牧师的，我们受神学训练的时候神学院好像没有教我们怎么来面对社会上那些好像不公平的问题，我们甚至不晓得怎么来面对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假如 有世界的人向我们来挑战，我们对人口贩卖的情况，教会的立场是怎么样呢？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真是很陌生啊！不是我们不想做，不懂得怎么来做。所以呢，在行公义、好怜悯的事情上呢，我们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呢，这个好怜悯也好，这种行公义也好，都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的一个工作。你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帮一次的。一个有困难的人来找你的时候，他不会找你一次的，他会找很多很多次，而且不一定帮到他们。所以教会就会发觉我们的资源那么少，我们的人力那么少，我们自己教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面对来承担，那我们怎么来承担这个社会的世界的责任呢？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难题。所以今天呢，我就其实是从这些角度了，好好的跟你们来思想，怎么可以做得到？教会怎么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资源能力里面，能够做得到上帝的要求，行公义好怜悯？我自己有个信念，神要求于我们的是一定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信念呢？他要求于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而且能够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做得到的。我自己在28年的角色的侍奉里面呢，就常常经历这一点。所以呢，我今天很想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可以做得到。那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弥迦书那里讲的，谦卑与神同行。我们常常把他这个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呢，把它分为三件事情。那其实在实行的时候，这三件事情其实一件事情。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公义的那种心怀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没有怜悯。当我们怜悯一个人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去抗衡，不去争取，而让那些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所以是一件事情。 然后当我们有公义 有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思想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呢？然后就去到怎么做得到呢？就是与神同行，谦卑与神同行。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做得到的一个秘诀，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从来没有想过开始脚声布道团的时候能够成就了到今天的一种的侍奉。那但是当我一步一步来跟从主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就做得到了。行公义好怜悯啊，从来都不是用在一个高处里面来实行的。行公义好怜悯从来都是从低处开始的。你看耶稣基督自己，当他要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他是做一件事情，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十字架上就成全了上帝的公义与怜悯，也实施了公义与怜悯。这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高攀是很困难的，当你从上如流向下谦卑自己，你会发觉是容易的。我是不是很接受天主教的道理信仰救恩的道理，但是呢我却羡慕他特兰修女的他的生平。他就是一个从在低处里面来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榜样。你看他的样子啊，是其貌不扬，个子呢非常小，然后呢他四十年的时候就埋在那个印度的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四十年。在那种四十年的服侍的过程里面，就充分的表示了那种好怜悯的生活，同时在他在最低层的关怀里面默默的工作四十年，很有力量的来宣告一件事情：印度的阶级观念是不正确的，不对的，那种阶层的嫉妒是不对的。他不是最高处里面抗争，但是在低处里面来宣告与神同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了脚声布道团可以向度人来宣教。我是在香港出生的，香港在是个英统治，曾经是英国统治的社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印度人，印度人的观念呢是有点不好的，比较诡诈啦，比较贪心啦，都是不好的。我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向印度人传福音，但是最近呢，确实呢，脚声布道团这一两年，我们去向那些最低层的那些贫穷的孩子。来给他们受教育，这是出于我们这个副总干事的一个感动。当他领受了这个感动之后，他就向我们来分享他的感动。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是同伴，我们一起工作了二十几年，我很尊重他的感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陪着他来帮助他成全他。所以呢，我们就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经济里面呢，就拨出了4万块美金，就给他开始这样的一个事工。结果呢，他这一两年里面呢，去了印度去了8次印度，去建立那边的工作。我发觉有一呢，在这一两年里面呢，让我很清楚的看到的。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跟了我28年， 一直是为脚身的工作完全的委身。他没有想要高攀些什么，他只是默默的侍奉主，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工。我们让他开始了工作之后，他去了很多次。去印度的地方，他说是非常热的，尤其是去最贫穷的那些 slum 那些贫民区里面，这是不好玩的。但是呢，他这样在去的过程里面，我每次发觉他分享那个印度的工作的时候，都要好像有团火在流露出来的。所以这两年里面，我发觉有一对的年轻人啊，竟然跟着他去印度啊，这个工作就这样慢慢的发展起来，与神同行，谦卑的一步一步跟从主。他就这样向前走，后面就有人跟着他。我发觉这是很真实的。我自己开始脚伸的时候，也是这样开始的。我曾经在纽约中宣会一个很大的教会，在那个时候是我1974年就来美国了，然后有8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在中宣会里面。那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教会都很好，所有都很好，但是呢，我就跟外界的那个接触很不够，所以我当时就想了，我需要离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接触这个社区的人，我就不成立教会。一方面我很想串联教会来做一件比较有力量的事情，一方面呢，我也不想影响我自己的教会，所以我就。但是这个代价就很大了，因为就是没有 paycheck， 没有那个薪水，也没有住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从零开始。我就这样，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才6岁，小儿子才3岁，那我就这样来离开，踏出教会。但是我觉得那一步很重要。当大家都看着老牧师这样走出了这一步，结果呢，虽然看起来我一无所有，但是就因为这一步与神同行，到今天我发觉这个整个局面让我惊叹上帝的工作。与神同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当我与神同行，谦卑与他同行的时候，工作就慢慢被建立起来。这是我自己一个的经验。我看今天大会的那个 program 的时候，我发觉两位写文章的李牧师啊 Sandra， 他们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五饼二鱼。我发觉在我整个的侍奉里面，我只是做件很简单的事啊，立志去分，我就发觉越分越多，不是越分越少。那个号角你知道，现在呢我们已经到49万份，应该不目了。有时候我的数目都是迟了一些的，因为不是我做的，是同工作的。我得的报告已经走了一段路了。我最少有49万份。但是当我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的观念，我要牧养圈外的羊，我凭什么去做呢？我就用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透过文字，透过比较受欢迎的报纸来开始的。那时候我对编辑一窍不通，写文章更加是不容易。但是呢，从7000份，1988年7000份的，到现在已经49万份，7000份一张纸，49万份4张纸。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我觉得我们愿意来做的时候，上帝会越拉这个心意，你分出去，越分越多。那个时候我认为没有成立教会，也没有加入一个差会，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我开始就没有办公的地方，我就借一个书局，放一个桌子在里面，我就开始到社区工作了。到今天分了28年， 我没有时间讲关于脚伸的情况啊，等一下可能有机会讲一些。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所有行千里路只起于一步，当我们愿意与神同行，我们就不惊不觉了来经历了上帝的工作。那第二方面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认清角色与神同行。第一就是谦卑，在第一点谦卑与上帝同行，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毫无力量的时候，上帝可以借助你做奇妙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认清角色，明白你的角色，与神同行。今天我觉得教会在行公义、好怜悯的事情上好像踏不出去，原因是我们对我们的角色不完全的清楚。请原谅我这样说，当我开始讲的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角色也不清楚，我只是按照一般的讲牧师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应该好好的去传福音。但是当我真的踏出这个道道社区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带领。其实在介绍讲员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调换过来了。我是先开始去传福音，到社区传福音，做一件比较直击的、比较有力量的、比较专心的传福音工作。但是当我这样行出一步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我很孤单，因为我自己的教会已经有1000多人，但是离开那个教会之后，我发觉虽然我每个主日到不同的教会来讲道，但是每一个主日讲完道之后，我离开那个教会都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都不晓得在那里落脚。所以呢，这个有一次我的院长，我的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派我代替他去 Chicago 一个教会做讲员，在夏令会。那天的那个时候的感觉特别的那个孤单，尤其是看见那个牧师跟弟兄姐妹在夏令会里面，就是非常的高兴。隔壁的草总是绿一点的，所以很羡慕他。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是真真正正的了解我的角色。那个当我觉得很孤单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0章16节就在我的心里面涌出来，那里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那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了，神他告诉我他还有另外的羊不在这个圈里面，圈里面很安全很好，但是圈外的羊却没有人去牧养他们。后来我就很清楚这是我的角色，所以28年我都用这个角色来计划我一切的工作，牧养圈外的羊。牧养的意思就是寻找他们，我所定义的寻找就是当我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来找我了，我才算是真的找到他，这是我的定义。所以我自己的办公室呢是一个福音客厅，是欢迎人来的啊。我们一方面去找，但是呢希望他有一天他来找我们，我们去喂养、去保护、去医治，这是牧人的角色。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教会有没有找到一个角色呢？你知道在好像在这个讲台上，所有的都有一个角色的，这个讲台有一个角色。我第一次使用这种的麦，这种的机器啊，但是呢它有一种角色可以帮助我的声音更加容易被听到。钢琴有钢琴的角色，假如有一个人站在这里我旁边，他什么都没有，就是站在哪里，你会觉得很特别，他没有角色，很可怕。所以每一个 人也好，教会也好，教会在社区上也应该有一个角色啊。所以好好思想，不单单是传福音，不单单是做见证，这是一般教会的角色。但是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区做这样的群人，我的角色是什么呢？那我现在每一个我的同工呢，我都要求他要清清楚楚的明白自己的角色。比方说做家庭工作的时候，他不能够单单告诉我做家庭工作，我是家庭部的主任，这个不能够满足。求我给家庭部的一个角色，我建议他们，你必须是一个家庭的成员的保护者，你的角色是一个保护者，是个守望者。所以我们北加州的家庭事工呢，我们是一个叫有一个物家中心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的守望者。那最近我们在 New York 呢，我们盖了一个有34000次的一个使命中心，那很多地方都有些分配。那其中我们在画图的时候，我们就画了两个客房，一个客厅，大概有2000多尺啊，就做这个用途。后来我发觉了这个用途用得太少了，只是给讲员来住，只是给一些过境的弟兄姐妹来住啊。一年一次的大会，我们的全体的角生同工去住，我们都觉得太浪费了。所以有同工向我提出来，可不可以改良他做办公的地方，我就觉得很犹豫 ，no， 不可以。然后有很多提议，我都觉得心里面不是觉得很应该。但最近呢，我们家庭事工向我报告一件事情，我们已经结束了40个有弱智的孩子的家庭。那个同工做得很好，我就很欣赏他。我们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些唐氏的比较智障的一些孩子。后来我们就在会议里面就想啊，神把这些孩子这个家庭来交付给我们，那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事呢？是保护他们，我们觉得我们的角色是保护他们。所以很快我们就想到那个地方最好来用来做给他们，是给他们做一个可以他们一个天地，他们在哪里有他们自己一块的天地，给他们有一些音乐的治疗，给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治疗，一个特别的地方。当我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喜乐，大家觉得很应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角色上帝给我们很清楚，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给我们的青少年部给他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做青少年的朋友，是那个角色。当号角创刊的时候，我写了个社论，是写让我们交个朋友。所以号角编号角的一个方向也是用一个朋友的角色。所以呢，当我们有了这个清楚的这个定位之后，我就发觉我们编那个号角的时候就很容易有一个方向。那些同工青少年不同工在计划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他们不仅仅是个青少年工作者，他们不单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他们是他们读者的朋友，他们是青少年的朋友。那最近呢，我更发觉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非常重要。我们青少年不少的年轻人，那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呢，我们现在他已经去印度在做长时间在做那边做宣教的工作。但是这个年轻人呢，曾经是非常叫我们伤心的一个人。他 那是我们第一批青少年工作的人。我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那些警察局长面前，在他的那个校长面前，那个大会里面呢，我们曾经颁给他一个进步奖。进步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很好，还不够好，不过他有进步，我们就给他个进步奖。结果呢，他好了一段时间之后毕业了，后来就离开了我们啊，当然也离开了主了。后来到有一天呢，我的太太是我太太呢，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在若干年之后遇到他了，他好像不认识我们的，哎呀，这真的太伤心了啊。那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又听说结婚了，他结婚了。后来呢，听说他去澳门去工作了。后来呢，又听说他读钱输光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再回来找我们，啊，我们觉得很安慰。最少我们有条慈行爱硕在他的身上。当他觉得最困难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找我们。为什么他会找我们呢？因为我们是他的朋友，从小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我的福音客厅呢，都常常有朋友来的，因为很多读者，很多我们帮过的人，他知道这个门是打开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定位，不仅仅是做啊。那今天教会的定位在哪里？我觉得教会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每个教会都应该有这个定位啊，就是一个社区的守望者，或者说一个世界，你所身处世界的一个支持者。在这个社区，有时候我们会想，他不是我的会友，我们就没有想过去帮助他们的。我不舍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听过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多年前了，也发生在罗森的Los Angeles 啊，这里的地方，是一位牧师告诉我的。他说有一年这里地震了，地震了，然后呢，有一位牧师，教会的牧师，他拿了一张字条。啊，这个字条就是他的会友什么名字就在什么地方，就去灾区去找那个会友了，去牧养他，去帮助他。但是其实一个很特殊的图画，其实在这个灾区里面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跟他的会友一样的，都需要帮助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牧师有这种观念，这是我的会友，所以我关心他，他们不是我的会友，所以我不需要关心他。我希望呢，我想的不真实，我听的不真实哈。不过呢，我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甚至有一年那个印尼排华很严重，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一种。然后在北加州有人就知道有会是印尼的教会，所以就请求那个印尼的教会那个牧师来做些事情。但是那个教会这很听起来真的很丑啊，就是很真是很不好啊。那个牧师怎么回应呢？来请求他的人呢？他说我们教会是不参与政治的，我们的教会不参与政治的。那个牧师不了解，这个不是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被伤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华人被伤害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分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好思想，我们教会应该，我们不参与政治，但是却应该是政治的监督者，我们应该要了解他，应该要监督他，来认为，因为今天的这个民主的国家，所有不公义的事情，所有关于怜悯的事情，都是透过选票，透过政治 来成全的。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这样的一个观念。你知道教会被天有个天职，就是要守望去爱你所身边的那些圈外的羊，他们的需要也是我们所关心的，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希望教会真的好好来思想，我们不参与政治，但是最少我们可以关心政治，可以让他们不要走到不公义的路上去，让他们多一点去关心那些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应该有的工作。你知道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团体像教会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们每个星期都可以召聚许许多多的人坐在一个地方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善良的心，我们都是的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做些比现在更有力量的事情，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教会应该好好珍重这个王后的位分。教会是盐，盐若失了味浅达。我真的很怕今天教会对社会没有影响力，所以被社会浅达。你知道今天那个佛教的团体，他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叫顿即空门，你看透一切，你就去做尼姑做佛像。现在不是了，以前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看见那些赌钱的人呢，很不喜欢看见佛像的，不喜欢看见尼姑的，因为觉得他们不祥，就说不吉祥，这是一种浅达。但现在都改变了。有一天，我的太太遇到个陌生人，那他我太太其实蛮有笑容的，蛮慈祥的。那所以呢，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说：“你那么慈祥，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啊？”小看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表达了一种观念，一个形象的建立。做好事都是佛教徒，慈祥的都是佛教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以前不管世界的事情，现在不是啦，一有什么他就去做了，要有什么他就去做了。虽然有时候一年才烧一次街，但是人家明明知道他作寿，但是都觉得很好。有时候我常常劝弟兄姐妹，你派单张要小心哦，最怕了人家在烧地烧我们的单张啊，这个就不好了。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关心我们周围的社区，我们的社区才会尊重我们，才会喜爱我们，才会信任我们，才会听我们讲，这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角第三方面，一步一趋的与神同行，或者说紧紧的与神同行，凭着信心的与神同行。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不敢踏出在一些抗衡不义的事情上，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不如不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事情要去到那个会议座上的时候，就会大事发小，小事发无了，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在我的最少在我的经历上那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刚才说过，当我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我是从零开始的。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每一个月我们都是凭信心来过的。你有福音机构的经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做教会这个最大的代价就是我的努力不能够累积起来的。所以我二十几年我一直都要 依赖教会弟兄姐妹的支持。但是呢，我又发觉，当我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在角色里面有三件事情呢，人家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的。那其中一个，在我们整个机构里面呢，我们单单纽约，我们每个月要20几万的一个开支，是非常大的一个开支，每个月，一个月很快就过了。但是在我们整个机构里面呢，却有三件事情，是好像一个机构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漏洞，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三件事，一个是儿童村。早晨现在在中国呢，有三个叫特困儿童村，类似于孤儿院。不过呢，在中国我们不叫孤儿，孤儿是国家的要负责的。我们是叫特困儿童。我发觉了在我们的所有的奉献里面呢，人比较孤儿的。所以呢是有一种的亏损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就可以到今天啊，我们2004年就开始做儿童村。那当那个邀请来到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觉得很困难。我的董事会主席说，我们为中国那么久了，现在有个门打开，为什么我们不去呢？一句话，我们来探讨。我说，假如有一个新的团队，假如有一个基金会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去。结果呢，是真的找到一个基金会，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来做这个事情。所以2004年我们踏出了一步，开始儿童村。现在呢，9月份刚刚这个月了，我们的四川的儿童村已经开幕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走上去的时候，上帝就打开了一个门，不是一个，是三个。现在我们能够出的钱，跟那个基金会，跟我们合作的基金会，他出多少，我们也能够出多少。上帝是个无限的上帝，他能够用千百个方法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我们也想不到有一天，那个我的副总干事告诉我，他说，老牧师，我们在甘肃已经帮了300个小孩子做心脏病的手术。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我知道我们的能力，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超过300个的孩子的心脏手术呢？后来他跟我解释，他说，老牧师，当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报纸，这个爱心瑞典的基金是大家奉献给这个爱心基金，来帮助那些心脏病的孩子。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一个基金会加进来了，这个基金会在经济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就能够加上我们一位同工在那边也做得很好，所以就借助做到这个工作了。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向前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的。那我还记得我们在2年前我们做四川的救灾的时候，救灾也是个漏洞啊。这个经济是在那段时间正是叫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我们愿意与神同行呢，我们又觉得可以。我还记得那个5月12号四川地震那天，我们刚刚是在北京跟那个北京红十字会的人员在吃中饭。那吃完中饭我们就回旅馆休息，准备4点钟正式开会。那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呢？2点半的时候。那所以地震那一天，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呢，那个旅馆的灯都在摇的，四川跟北京一个很大的距离，但那个灯都在摇，那我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直到我们开会的时候就知道是四川出事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不是有钱哈，我们只是凭着信心说，我们奉献 100万人民币。因为我们觉得应该传我们的网络筹100万人民币很难，所以我们就这样来捐这个100万。后来我们就成为海外华侨第一笔的捐款，因为我们就在那边。但当我们愿意这样来走下去的时候，最后我们筹到了300万的美金。这个是上帝的工作。虽然这个300万的美金多多少少对我们的工作有影响，但是我们还可以存在，还存到今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有千百个方法供应我们的需要，包括钱财，包括人才，包括其他的机会。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还有点点时间呢，我想讲一下这个最近我自己一个很特别的见证，这个跟从上帝与他同行确实是可以的。假如我告诉你今天早晨能够有一个差不多1000万的那个一个 building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确实我们在Flushing 在 New York 上帝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最初我们是在角声25周年的时候有这个观念，我们觉得庆祝25周年用什么来庆祝呢？我觉得我们希望为主做一件有长远价值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寻找一些地方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能够做得多一点的一些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找一个34000次的地方。我想我们能够找到一个6000次呢已经还好了。结果呢上帝很悦纳我们的心意。在当时我在想假如我们牧养的是95%的圈外的羊，那5%的基督徒圈里面的羊有那么美好的教会来收纳他们，来帮助他们，来牧养他们，那上帝托付我95%的圈外的羊，我岂不应该为他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来让他有一个属灵的家吗？我不晓得你觉得个属灵的家能够是否可以用在羊的身上。我觉得应该他们也需要属灵的喂养，所以呢就是这个心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后来找过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找得到，因为单单买一块地6000次的地都要600万，单单地6000次要600万，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希望可以做得到的。当我觉得没有的时候，神却借着一位弟兄把一个传单给我，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要卖，是18000次的地，有24000次的一个 building， 才530万。比那块地还便宜相对来说。那我觉得我们就试试看是否可以拥有这样的地方来作为我们一个据点。结果我们向前走后来一步一步就走到了。那长话短说，因为没有时间讲了。不过买回来的时候呢是530万上帝借着不同的方法来供应了我们。但是呢在那个画图的过程里面呢，那个建筑师呢就告诉我，他说老牧师你看看那个图，在整个的地区里面只有你这个地址这个 block 这个地方改了那个松岭，改了这个土地的使用的方法，从那个 R4 改到 R5。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加建。那我们就需要去思考了，那 我们是应该现在加建还是将来？那将来加建又要停工啊，又有很多麻烦。所以呢，我们就讨论，那神既然带领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竟然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就决定，假如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你们附近那个银行，国泰银行，他愿意贷款给我们呢，我们就加建。假如不贷款，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呢，在金融风暴的过程中，竟然国泰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来把整个 building 全部建好。这真是一个带领啊！当我用信心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做了他的工作。我还记得那个总经理是位弟兄，他告诉我，蓝牧师，银行都相信你，你就要有应该有信心。我觉得也觉得应该也是啊，虽然有时候晚上睡觉还会发抖了，不过呢，到今天还可以，一步一步啊，现在不需要抖了哈，因为我现在呢都很乖的，每天早上我6点钟就去祷告了，所以因为再没得依靠了，我觉得一步一吹。紧紧的跟从神，有千百个方法来供应我们所需。当我们说要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那是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消耗，需要勇气，需要信心，但是是可以的。我觉得戴德生讲了句话到今天还可以用，做神的工作，在神的时间来做，就得到神的供应，包括钱财，包括人才，包括机会。所以我觉得要真的要实行公义来实行怜悯的时候，与神同行是最重要的。谦卑与神同行，认清自己的角色与神同行，一步一吹的凭着信心与神同行，见一步一惊奇。我觉得这时间呢，我愿意大家，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那28年，从零开始，真这个神迹。我感谢主，当我用个很简单的信心走出一个简单的一步，却让我与他同行，那是非常美好的。我谢谢大家给我这样来分享这样的见证，我真是能够希望上帝在你们当中来印证他自己的话语，也透过大家向前走的一步来证明他的信实，这是我的期盼。愿神祝福大家，下面今天呢有美好的一个机会。好，谢谢。